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又到了讲北京传说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呢，首先上来讲的是一个老北京广为流传的传说，叫祝中娘娘的故事。说在1924年以前呢，这北京啊，跟北京附近的人有这么一个非常灵异且邪乎的传说，说每天晚上啊7点钟的时候，定惊天了，都能听见呢连续不断的这个钟声。这钟声打哪传出来的呢？就是现在钟鼓楼的那个钟楼，这钟呢很大呀，当时北京没有高大的建筑，所以呢声传非常的远，一敲这个钟啊，咚咚。咱都知道这钟啊，尤其是好的这个金属铸造的正经八百的铜钟，它那个余音非常的长，所以老北京人都说呀，说这声音虽然好听，但是呢它那个尾音就是余音呢、啊、总是有那个斜的声音
啊，
咚斜。
哦，这样的
就变了啊。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北京的冬天，大伙想一下，外边是北风呼号，而且那个时候啊，不像北京现在这么多的这个霓虹灯啊路灯啊，没那么多，好多小胡同甚至没有路灯，漆黑一片。那么家里边呢，这个奶奶呀或者妈妈呀哄着儿子或者孙子睡觉的时候，都会说，孩儿啊赶紧睡吧，这钟楼啊敲钟了，这祝中娘娘你听听要邪呢，赶紧睡觉吧，别吵了祝中娘娘。这孩子一害怕秋在被窝里，一会儿就睡着了
啊。
所以不知有多少老北京人小时候啊都是这么被吓唬着长大的。哎，那什么是祝中娘娘要邪呢？哎，这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传说，后边呢咱给您娓娓道来。说原先呢早年间没有钟表的时候，说全国这各省各县都有一个鼓楼，到了定经就是晚上七点的时候啊就开始敲鼓，叫做这个交更啊，咚咚咚咚，老百姓听见这鼓的声音了，就知道这天呢到什么时候了。说这个北京啊是京城首都啊，所以这个鼓楼啊当然要比这个省城啊县城那鼓楼呢要高大很多，得气派，而且呀竟有这么一个大鼓，觉得呢稍微孤单一些，怎么办呢？咱给弄一配套设施。配套来什么呀？配一个大的钟楼。有了钟楼之后啊，这皇上就得下令了，说准备修钟楼嘛，下道圣旨，这钟楼里边得悬挂大钟啊，就派这个监理工程的官员啊，说你给我修一个高大的钟楼，并且里边呢得给我挂上一口2万斤的大钟。
2万斤啊！
哎，皇上呢下旨，他不知道底下干活多难，他心血来潮说来就得来，到具体是哪皇上传说当中啊没说，但如果看史实的话，这口钟呢是永乐皇上下令铸造的，所以这口钟叫永乐大钟。因为北京有两口永乐大钟，大家别又混淆了，北三环大钟寺那口也是永乐年间的，钟楼里这口呢也是永乐年间的。那这工部的大官呢接到这道圣旨，马上开始召集人，把全国各地呀、冶金呐、铸造的高手啊全都招到北京来了，大家呢就商量怎么来铸这口大钟。这有名的工匠全都到齐了，大家商量起来了。这工部大官呢更是选了一个最有经验的这么一个老工匠，这人呢姓邓，大家伙呢都管他叫老邓头。 就做整个这帮工匠的工头，带着大家就开始铸这个钟了。说原先这帮人呢，就在鼓楼的西边开了一个大的铸钟厂，所以您现在到鼓楼西大街路北了，有一胡同，铸钟厂胡同，哎，这地儿确实有。大家伙呢就住在这儿，开始以厂为家，开始铸钟了。这老邓头啊，他也是带着家眷来到北京的，带着一个妻子啊，还有一个女儿。哎，这女儿长得非常的乖巧，而且心灵手巧，又识文断字，这么一个挺漂亮的闺女，一大家子就来到北京啊，在这铸钟。因为是老工匠嘛，所以没把这活啊当个事儿，舒舒坦坦的一边工作一边过日子。他们呢就住在铸钟厂外头一个不远的小胡同里头。说这老邓头每天呢早晨起来到这厂子里边上班，晚上呢回家跟这闺女媳妇啊说说笑笑，一块吃晚饭，倒也没有什么别扭的事儿。这老邓头啊说天天回家，这闺女呢总是问他爹，说爹呀，今儿这个钟铸的怎么样了？这老邓头呢每回都是特别轻松，一乐说快了快了啊，没两天该铸成了。这一天两天过去了，一转眼十天二天过去了，这钟啊还真就铸成了。铸成了呢，一口挺大的钟，但是啊这钟是什么材质的呢？铸了一口大铁钟。这老邓头啊就跟这工部的大官报告了，说您呢跟皇上奏明去吧，这个钟啊铸成了，等皇上过来验收了。皇上一听，哟，行啊，挺好，那我选吉日我过去验收去。挑了一天，这皇上来验收来了。哎，心想皇上一验收，那我这工部大官肯定以后就是功臣呢，得我的赏赐啊，对吧？那这帮小子这帮工人估计啊多多少少的也都有点赏，把这大钟架起来就等着皇上过来看了。这皇上过来看这大钟，哎，首先第一个就不满意了。为什么？这钟是铁的，咱知道铁钟啊黑不溜秋
啊。
皇上背手一看，什么眼神啊，心里都别扭，转念一想啊，嗨，反正挂在钟楼里别人看不见，含着就含着点吧，得了。哎，这钟最主要报时啊，得给我敲一下。您想这铁钟跟铜钟它能是一个声吗？铁钟敲起什么声啊？啪啦啪啦的。
哦，
这大钟头一撞，啪啦啪啦，皇上你呵，这明显噪音呢，当时就急了啊，颜色这么黑不溜秋，敲起来还这么难听，怎么给我弄的呀？皇上龙颜大怒，发完火说什么呀？说告诉你啊，这铁钟不行，再给你们三个月的期限，铸一口两万斤的铜钟。而且我跟你说，平时咱北京没有什么高大建筑，那会儿啊，皇上下令说这钟敲起来四郊都得听得见。什么意思？可这北京城都必须能听见这个钟声，这才行。说顺风的时候40里地以外都得听到这钟声，要铸不好一个一个的全宰了你们。皇上说完了走了，那皇上说的话就是圣旨啊。到期铸不成可真是开刀问斩呐。这下啊，首先吓傻的是谁呀？工部这个大员，好不容易这辈子往上爬，当这么大一官，油水还没捞呢，这万一铸不成给我宰了，那哪行啊？皇上拿他撒气，他就拿手底下这帮工匠撒气。回来之后开始抖威风，跟你们说啊，把皇上惹急了啊，你们是存心让我好看，我跟你说，我倒是活不成啊，到我临行之前我先把你们全宰了，一个都甭好过。哎，那给你俩月期限，你们这帮人把这钟给我铸成了。而且把皇上的要求啊说了一遍，什么这声传呢百里呀、啊、然后呢这还得四郊听得见呢、啊、两万斤的大铜钟啊。有人说不对呀、啊、说皇上跟他说限期仨月，他跟工匠说限期俩月，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工部大员呢给自己留一后手啊，这万一铸出来不行还有一个月能改呀、啊、
对，
所以他就逼这帮工匠俩月必须完工，完不了之后呢我宰了你们，一个不轻饶。说完之后这工部大员坐着轿子呼哧呼哧的自己回府了。这老邓头跟这帮伙计们这帮工匠又生气呀、啊、又害怕啊，有的说了，说他没咱叫咱铸这铜钟啊，对吧？他也没说咱铸一铁钟，皇上就生气了，你早说呀。那有的说了，说你当时让我们铸铜钟，可是你拨给我们的原料是铁呀，这里边有猫腻。什么呀？皇上给钱没少给，这工部大员都贪了，本身是给铸铜钟的钱，他给换成铁了，这价钱一变，他中间啊他有回扣。大伙儿开始这埋怨，大伙儿一生气呢就把这铁钟摘下来就扔到旁边不管了。 从头得商量怎么住这铜钟的事儿。哎，这铜钟到底最后住的怎么样呢？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讲这老北京的传说铸钟娘娘。说这工头老邓头呢，经过这么一劫之后啊，气哼哼的回家了。这闺女一看爹回来了，就问呢，说这钟不是铸成了吗？爹您着什么急生什么气啊？今儿脸色都不对了。这老邓头就说了，说成什么呀，他就把刚才皇上怎么视察怎么下令不行就得砍头这一套说了一遍。哎呦，一说完之后这闺女也生气了，但没辙，只能安慰这个老爹，说爹没辙，皇上那张嘴就是金口玉言，咱呢也不能抗旨，所以呢您慢慢的甭着急，想办法咱给他铸一大铜钟不就完了吗？老邓头啊每天还是早早的到这个铸钟厂，挺晚了才回家。起初一个多月呀也没怎么样，那么过了一个半月，这老邓头回家的时候啊，这个脸色就明显不一样了，总是愁眉苦脸，长吁短叹的。他这媳妇儿呢就问这老邓头，但怎么问呢，这老邓头啊也不说。这闺女也问他，一看闺女啊缠着他，老邓头没辙了，也就啊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儿来，说没什么啊，快行了，老是这话就敷衍。这灵巧的邓姑娘，就是老邓头这闺女啊，慢慢的知道他老爹为什么发愁了。原来啊，说这口铜钟怎么铸也铸不成，不是说铸完之后啊歪了裂了，要不然呢就是啊铸完之后啊这声音特别难听，总是呢铸完了然后再把它化了，化完了再铸，就老也成功不了。这老邓头啊是早就吃不下饭去了，天天回家呢就是垂头丧气，愁眉苦脸。这大伙说了，说这可啊真是没主意了，咱呢干脆等着吧，俩月底咱们呢上刑场，手拉手全掉脑袋不就完了吗？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这邓姑娘知道这档子事儿了，也是着急的不得了啊，心想眼瞅着再有个把月我爹该砍头去了，那行吗？所以她也跟着发愁。在家里边呢，娘儿俩又没有这专业的技术，所以跟着老母亲呢天天就一块儿的掉眼泪。这日子可是一天一天临近了，哎，这邓姑娘这个着急呀，说这一天是下令铸这个大钟的最末一天了。这头一天呢老邓头没回家，把这母女俩呀可就急坏了。这天早上起来天刚亮，这邓姑娘呢就跟自个儿的妈说，娘啊，我要不这么着，去这个铸钟厂啊我看看我爹去。这个老婆子就说呢，说你一姑娘家家你怎么能进铸钟厂呢？再说了那地方那么热，铸钟那大小伙子都光膀子不穿衣服，你去也不合适啊。这邓姑娘啊说，眼下爹都快没了，咱还讲究这干嘛呀，一定要去。这老婆呢哎也就随顺了这姑娘的心思，说你呀看看就回来，你什么也帮不上，你呀早点回来跟我说说那什么情况，为娘的我也好放心。这邓姑娘啊这一天一反常态，换了一身新衣服，而且呢换了一双崭新的绣花鞋，就奔了铸钟厂去看他爹去了。等他到了铸钟厂了，这太阳才刚刚出来，一进厂门啊就看见自个儿这父亲跟一帮工匠围着一个大铜炉啊正转悠呢，而且是满头大汗呢。说再叫这个太阳光这么一照，每个人脸上啊一道青一道紫，活像一群小鬼。为什么呀？这汗呢加上泥呀、啊、流得满脸都是。这邓姑娘啊远远一看就喊了一声，说爹我来了。这老邓头回头一看呢，自个儿的闺女来了，是又伤心又着急又安慰，说你干嘛来了？说爹您昨晚没回家呀，我跟娘啊都着急，所以娘呢让我过来看看您来，回去啊给报个信儿，说问问您这钟啊铸的怎么样了。这老邓头呢还是没搭话，哎呀一皱眉头一缩牙花子走了。旁边一工匠过来说了，说怎么样姑娘啊，这个铜汁啊我们啊给它化了之后这比例是怎么也不对，反正啊就剩今儿这一天了，今儿这太阳只要一落山，我们爷儿几个肯定是脑袋搬家，所以大侄女儿你赶紧回去吧，啊跟你娘说准备后事吧。这邓姑娘听完这话呀又看看她爹 跟他爹身边这帮工匠心里头是极为的难过。这邓姑娘就想说，我爹跟这帮叔叔伯伯们就为这口破钟就丧了命了，那我还活什么劲呢？干脆我呀就是死在这儿吧。所以啊，这邓姑娘想到这儿，心里一横，咬着牙往后退了几步，噔噔噔噔奔这铜炉子跑过去了。一看这情形不对，有一工匠发现了，说老邓头，你姑娘可能要寻短见。老邓头一看呢，已经晚了，这姑娘已经纵身一跃腾空而起了。这老邓头啊着急忙慌就去拽自个儿姑娘，但是一伸手啊没拽着，就把一只鞋给拽下来了，整个这人就掉到这铜炉水里头去了。你想啊，那铜水化完之后这温度多高啊，人到里头立刻灰飞烟灭呀。这姑娘到里边啊就找不着了。但是就在大家非常悲痛的时候，有一工匠跟大伙说，说大伙各位，咱先看看这一炉铜水，你看这颜色不对呀。才发现有奇异的事情发生了，这姑娘啊蹦到这铜炉里边之后，才发现这里边的铜水呢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发出那光啊就好像那彩虹的光一样，哎呀好几种颜色，特别的漂亮。大伙一看，哟，这可能是啊这姑娘显灵了，赶紧的拿这炉铜水铸钟。没想到就这炉铜水铸完之后，这钟啊还真是铸成了，而且一敲啊还真是四郊都能听得见。所以大伙就说呀，说这是老邓头那姑娘啊显灵了，救了大伙一命，所以呢才铸出这口大钟来。这大钟铸完之后呢，给皇上交差，皇上一听啊声音不错，一看颜色也挺好，也是这个铜钟，哎，心里非常满意。等于呢打这儿起才保住了这老邓头和这帮工匠的命。可是有一节呀，什么呢？这老邓头的姑娘没了，老邓头就扯下一个鞋来。所以呢后世就传说呀，说啊每次一敲这钟，这尾音呢都是鞋鞋，就是啊死在这炉铜水里边这铸钟娘娘要自己那只绣花鞋呢。哎，这么这个钟呢后来就挂在了钟楼以内，每天为北京报时，说这个钟啊一敲就好几百年啊。所以呢每次敲这个钟的时候，大家都能想起来铸钟娘娘这段故事。哎，这就是铸钟娘娘的传说故事。那么更多的北京传说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